讨神的喜悦，在这个世上能够起到光和盐的作用，让我们等候你的再来。阿爸父啊，今天是父亲节，就像小朋友讲到那样，我们在天上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一切你都知道，我们只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所有一切吃穿住用你都会加给我们。我们单单的求你的心意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祈求天父阿爸，让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有一颗专心爱你的心。天父啊，也谢谢你给我们在地上有我们的生养我们的父亲，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跟陪伴，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父亲，让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满有喜乐在心里面啊，而且在神的话语中他们都满有智慧，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也祝福家人。阿爸父啊，我们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为高中毕业生来祝福，来差遣，我们为他们前面的路来祷告，求你来带领和保守他们，让你的计划能够成就在他们每一位的身上。好，我们今天也为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有生病的啊，身体有痛苦的正在治疗的，还有心灵有忧伤的，情绪有软弱的，阿爸父啊，你都知道，我们祈求你来安慰，祈求你医治特别求你安慰侯家龙弟兄的家人，赐下平安跟力量，当他们失去至亲的时候他们的思念你都晓得，求你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主的同在和恩典。我们也为着下个礼拜要继续做白内障手术的吴英姐妹，求你保守她有平安有顺利。我们也继续为着姚牧师的身体，王娟姐妹、李美惠姐妹、李小燕姐妹，他们来祷告。主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身体都在软弱中，主啊，求你怜悯医治他们，安慰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让他们能够紧紧依靠你，也让他们可以早日的康复。我们也继续为着在远方就是在台湾的张玉成的大姐张君如，还有在北京的戴燕厅的父亲戴念祖弟兄，为他们来祷告，他们正在治疗当中，主啊，求你赐下医治的果效，这些过程都不容易的，求你怜悯医治，减轻他们的痛苦，也特别给他们的家人，照顾他们的家人有力量。那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身体软弱的，心灵忧伤的，主啊，你都知道，求你亲自的安慰怜悯，加添力量给每一位。阿爸父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购堂来祷告，这是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经历你，借着购堂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可以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谢谢你来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甘心乐意奉献的心，每一笔奉献我们都向你感恩，主啊，这都是对你的敬拜，对你的爱的回应，我们感谢你，你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操练来回应你。阿爸父啊，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蒙恩的路上呢同心合意继续的前行，我们也相信你会供应我们的所需。我明天晚上呢，房东教会他们要开会来继续的商讨，祈求你跟他们同在，跟我们同在一样，求你供应他们的一切的需要，祝福他们，也让他们能够被你继续的使用来兴旺福音，也祈求你让我们这两家的教会能够在这间购堂的事情上都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所想所做所行都在你的心意当中，让你得着荣耀。我们也继续为着比利时的事工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差派很多的儿女已经分散在欧洲各个国家了，他们在那个地方扎下根来生养儿女， 他们的孩子将来要起来啊，成为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勇士，被你来使用。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次短宣队去，能够跟比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参与到法语区的福音事工当中。就祈求你来保守已经出信的弟兄姐妹的信心，保守他们的信心不要失落，能够坚定。也求你预备陈伟传道，他即将要在7月9号就会再去了，保守他，带领他前面的脚步，能够这一次跟更多的同工和弟兄姐妹联合起来。我们也为东欧的罗马尼亚教会祷告，我们感谢你，郭牧师在那个地方已经有9个礼拜了，他有很好的服事，教会已经有复兴的活，我们感谢你。他将在30号要返回多伦多，祈求你来保守他路途的平安。那接下来刘希敏牧师跟师母也即将启程前往，继续去支持他们，求主你的祝福，求主你的保守，也继续的来祝福罗马尼亚教会。阿爸父啊，我们为今天的整个的崇拜向你感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听你跟我们每一颗心说话。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一定吃到心里面，我们才得着饱足。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圣灵充满我们，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把你的话听到心里去。也求你来祝福明远传道赐给他有能力把你的信息传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听得懂，也能够明白，而且能够行得出。也把每个班的孩子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保守看顾每一个主日学的孩子跟老师，让他们今天都能够得益处。那把今天整个的崇拜接下来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约伯记1章1到5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奴婢。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摆设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今天我们的正道主题是在神面前为家守望的父亲。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刘明远传道。
弟兄姐妹，父亲节快乐。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再开始我们的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天父，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有我们的父亲，能够把我们养育成人。我们更感谢主，我们在天上的父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称为神的儿女。主要在今天的经文和信息当中，求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位的心眼，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听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是父亲节， 提到父亲，大家脑海里面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父亲的形象。有人说呢，父亲是顶梁柱，当然也有人说父亲是保护者，也有人说父亲是供应者。这些呢，是我们大部分人心目中的父亲的形象。保护者，自然我们顶梁柱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天塌下来家里面首先去顶的这个人就是顶梁柱。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哎呀，家里头的热水器坏了谁修呢？马桶堵了谁修呢？下水道堵了谁修呢？常常想到都是父亲先把这些东西修好了。那么父亲也是保护者，他虽然不是一个超级的英雄，不过呢，他总是默默地保护家人。比如说天黑了走夜路，通常是让儿女们走在边上，父亲是走在里面，父亲在边上，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孩子受委屈的时候，有时候家长为孩子要出头。晚上儿女回来晚的时候，那父亲呢在客厅等着，因为牵挂他们。还有呢，父亲是一个供应者。这个父亲呢不一定是很富有，不过呢他很舍得为家人花销，总是想办法满足家人的需要。可能他自己舍不得花钱，不过为了儿女把最好的买给他们。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好父亲的榜样。不过你可能会接着会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世上不信主的父亲能不能做这样的好父亲？那答案一定是能够的，一定能够的。因为在这个世上其实有许多有责任心、有担当、有爱心的父亲，他们同样爱家人，为家人付出。不过我们进一步思想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的父亲与世上的好父亲，他们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区别不只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站在哪里。我们说世上的好父亲，他为家站立，我们属神的父亲呢，不仅为家站立，更是在神面前为家站立。我们说世上的父亲靠着自己的力量承担家庭的责任，我们属神的这些父亲呢，懂得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世上的父亲守护家人的生活，然而呢，我们属神的父亲呢，更是守护家人的灵魂。因为一个家庭最大的危机未必是贫穷、生病或困难，而是远离神。我们看到一个家庭最大的祝福不是富足、成功或者兴旺，而是在基督里认识神、敬畏神，并一同来跟随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约伯书一章一至五节，让我们来一同思想我们如何成为这样一个在神面前为家守望的父亲。那么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呢，就是在神面前为家站立的父亲。那么我正道的大纲呢，我从三个方面来展开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守望家庭的根基；第二，敬畏神的眼光，守望家庭的焦点；第三，敬畏神的行动，守望家庭的实践。我从这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一，我们先来看敬畏神的生命， 其实就是守望家庭的根基。第一节经文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首先，一个守望家庭其实是始于自己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父亲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我知道很多的父亲都是家庭的顶梁柱支柱，但是更是家庭的属灵榜样。敬畏神是父亲最宝贵的产业。想一下，我们今天世人来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常常是看你的身份，看你的地位，看你的财富，看你的成就。但是注意没有，约伯书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一开始不是先提到约伯的财富，第一节首先提到的他是什么？他的品格以及他与神的关系。因为神看重的不是一个父亲拥有多少，而是他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家庭的属灵的光景也不在于父亲讲了多少道理，而在于他活出了怎样的生命。在神的眼里头，其实所谓的财富事业其实都会过去，唯有敬畏神的生命呢，能够成为世代蒙福的产业。作为一个父亲，或许你不能留下丰富的财富，然而你可以给儿女留下敬虔的榜样。或许你不能陪伴他一生，因为做父母都会离世的，但是你却可以引导儿女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成为怎样的人，因为圣经说敬畏神是父亲最宝贵的产业，从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了。第二个呢，敬畏神呢先是从自己做起。约伯成为这个家庭的属灵的守望人，他为什么能成为守望人？首先他自己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经文第一节就描写了约伯的四个的品格，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讲他完全，什么完全呢？完全并不是说他毫无罪性，我们说人都要犯罪，也不是说他绝对的完美，而是说他内心向神的这种纯一真诚，没有虚假，没有两面性。约伯不是因为他富有才蒙神的称许，而是他首先是一个内心纯正的人。我们再看他的第二个的品格，正直。什么是正直？正直就是公正不弯曲，也就是一条没有偏离方向的道路在上面的走。那这个词常常是用在一个道德跟社会行为上，强调他外在行为的公义，也就是说他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公平诚实不弯曲啊。所以说完全是指着他对神来讲的真诚，正直是从他外在行为对人的行为来讲的啊，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接着我们来看看敬畏神他的第三个品格。当然敬畏他不是指的我们那种恐惧，这个敬畏是因为认识神的伟大，神的圣洁，产生了对神的这种敬重顺服和爱慕。换句话说，强调了约伯是他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敬畏神。那么圣经里面呢， 常常提到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和敬虔生活的根基。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我们看见神呼召父亲是先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来改变，被神来塑造他的生命，然后才能在家庭当中来影响儿女们。因此我们看这三个品格，敬畏神是这前三个品格的中心。第三点，敬畏神表现在远离罪恶。经文说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远离呢，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消极的不犯罪，而是主动转离避开罪恶。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不只是说我口头承认神或者爱神，他要在生活中拒绝去得罪神，这就是不犯罪，主动的。特别注意的是，经文里面讲到敬畏神和远离恶事，原文用的动词是表示一个持续性的状态。换句话说，约伯就是长期的习惯的活在一个敬虔的生活当中。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不仅是喜爱良善，也恨恶罪恶，不是等了跌倒以后才开始悔改，而是在试探来临前他就选择主动的远离。因此呢，我们把这四个的品格，我们看它其实是一个属灵递进的关系。敬畏神产生了什么？内心纯正，行为正直，最后远离恶事，一个一个的递进。所以说约伯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最开始就是源于敬畏神。我们说敬畏神，这是守望家庭的根基。神评价一个父亲，不是先看他拥有多少产业，而是看他先是怎样的人。一个敬虔父亲留给儿女的影响，也不是他说了多少话，给了多少资源给儿女，而是他生命的见证。我们可以总结到这四个的品格，约伯对他儿女这个影响源于他的生命，一个归向神的心，一个正直无伪的生命，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一个远离罪恶的榜样。有一个父亲呢，基督徒，他没有一个显赫的成就，他经常也不太会讲大道理，不过他每一天呢就做简单的几件事啊。这是一个弟兄的分享，他的父亲，他说他读经祷告，诚实待人，说话温柔，在困难时候依靠神而不发怨言啊。这是一个人基督徒来评价他的父亲。他说他小的时候呢，记不清楚父亲给我讲过什么道理，但我记得他是一个真实相信神的人。当面对人生重要抉择时，他心里自然有一把尺度，知道什么是正直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他也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他不能妥协。这位弟兄分享说，这些不是别人教我的，而是我从父亲活出来的生命中看见的。父亲最深远的影响，就是他在儿女面前活出的那个敬畏神的生命。而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这样的，说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生命， 可以想象，你容易培养你的儿女成为敬畏神的儿女吗？不容易。你虽然说哦，我带他来教会，在生活当中所行的跟我所信的不一致，儿女你今天叫他啊，你要爱主，你要读经，其实他不是在你的说教，而是你真实在生命当中你做决定，你的想法等等，你生命中把什么看得最重，儿女清清楚楚的，很清楚的啊。所以说呢，不是在于我们说多少，当然我们教导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没有，就像说言行是不是一致啊，不是人格分裂，在教会一面，在家里面一面。好，我们来反思第一个，从自己开始敬畏神。约伯蒙神的称许，不是因为他拥有了多少的财富，也不是因为他有了美满的家庭，而是因为就像经文说的，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此一个家庭的最大需要，不一定是要我们有优越的生活的条件，更成功的事业，或所谓的更优秀的儿女，而是有敬畏神的人愿意在家中来活出这个信仰。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弟兄的见证，就是父亲的影响力不是，往往不是从教导或者说教开始，而是从榜样开始。儿女未必会照着父母所说的去做，却常常会照着父母所活出来的去学。我再说这一句，儿女未必会照着父母所说的去做，却常常会照着父母所活出来的去学。因此我们最需要关心的不只是如何来改变家人，而是先让神首先来改变我们自己。因为一个敬畏神的生命会成为家庭蒙福的管道，一个跟随神的人也会在他的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儿女。愿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先塑造我的生命，使我成为一个敬畏你远离恶事的人，让我不仅用言语教导家人，更用生命来带领全家与你同行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点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大纲的第二点呢，敬畏神的眼光就是守望家庭的焦点。第二到第四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眼中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三个姊妹来与他一同吃喝。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按我们今天人来看，哇，约伯是一个完美的人生跟完美的家庭，儿女丰富，儿女众多，产业丰富，地位尊荣，家庭和睦，这是我们今天人人所向往的。注意，约伯的眼光绝对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外在的祝福上，他背后真正所关心的是他们家人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后面一步一步的来分解。一个父亲的眼光往往决定一个家庭的方向，如果仅仅被外在的这个蒙福的所迷惑了，而没有看到背后的本质，那就方向就有问题了。这个约伯就是他的眼光决定了他家庭的方向。第一个我们来看， 家庭兴旺不是约伯最终的满足。约伯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象征着家庭兴旺，后裔昌盛。然而他并没有因为儿女众多而感到放心。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最关心的或者在意的就是儿女的成绩，他所读的学校，他将来的工作，以及他的婚姻，重不重要？当然是重要，但我们往往缺少关心他们是否真正的是敬畏神。儿女的数量跟成就不是家庭真正的保障，只有敬畏神的生命才是家庭稳固的根基。我们再来看，事业成功不是约伯最大的财富。约伯拥有惊人的财富以及崇高的地位，以至于经文说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一提到约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是富甲一方的，可以说。但是呢，约伯记并不是在告诉我们金钱必定富足。我再强调，约伯记并不是告诉我们金钱必定富足，我们要小心成功神学的逻辑。成功神学就认为人金钱，神就要祝福，人就会富足。人受苦就一定是失败或者犯罪。其实约伯记就是整本约伯记就是否定了这一点。约伯后来失去了儿女、财产以及他的健康，一夜之间，他经文所描写的所拥有这一切，一夜之间就没了。然而他却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在后面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把这个财富看得这么重要吗？没有呢。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怎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把这些的经文都串起来，其实约伯记就告诉我们，丰富不一定代表神特别喜悦一个人，苦难也不一定代表神离弃一个人。财富是神的托付，不是信仰的凭据。因此呢，约伯的丰富不是成功神学的证据，而是神恩典的见证。约伯后来失去丰富，却没有失去神，这才是他真正的信仰。所以说，如果我们仅仅看他儿女众多、事业有成，只是看这个表面，其实他真正的是拥有神为最大的满足。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家庭兴旺不是约伯最终的满足，事业成功也不是约伯最大的财富。你要把它放在整本约伯记里面来解读，就会避免了现在社会上所流行的这种成功神学的逻辑。第三个，家庭和乐不等于属灵健康。我们看到经文讲到约伯的儿女常常一同宴乐，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的融洽，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家庭。然而约伯看见的不是表面的和睦，更是在这个安逸生活背后可能隐藏着属灵的危机。我再说，约伯看的不是表面的和睦，而是在这个安逸生活背后可能隐藏着属灵的危机。因为人在富足安逸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忽略神。 一家人彼此相爱，不等于一家人都敬畏神；一家人常常相聚，不等于一家人常常亲近神。家庭和睦固然宝贵，然而家庭和睦并不等于这个家庭的属灵安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四节这节经文是为后面第五节做铺垫的。当儿女沉浸在欢乐之中时，约伯却已经开始为他们的灵魂担忧，并为他们守望跟祷告。所以说我们读这个经文上下文一定要连起来，不能仅仅是读了这一节就认为外在这个祝福以后呢就放松了属灵的警觉。真正的守望是在平安中仍然保持警醒。让我们今天来反思属灵的警觉。今天许多的家庭的问题出现，其实不是说他缺乏资源，而是缺乏属灵的警觉。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常常可能会看重事业成功，轻看了跟神的关系；我们常常重视生活的享乐，却轻看了属灵的追求；我们常常重视孩子的表现，却轻看了孩子的属灵生命。所以说很多的家庭就可能会出现了问题。真正的危机很多的时候不是在苦难的时候发生，而是在安逸中或者说享乐中失去了警醒。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约伯的眼光，留意孩子的心胜过只关注孩子的表现，留意家庭的属灵的节奏胜过只维持家庭的正常的运作，留意家人与神的关系胜过只追求生活的成功。在忙碌和丰盛中记得这个家仍然要属于神。真正蒙福的家庭不是一个最富有的家庭，也不是一个最成功的家庭，而是全家都能够敬畏神的家庭。因为外在的成功只能维持一时，敬畏神的生命却关乎永生。好，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证道的大纲的第三点。敬畏神的行动就是守望家庭的实践。第五节经文说，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五节将约伯一个敬虔的生命具体的表现出来，他不仅自己敬畏神，也主动承担家庭的属灵的责任，在神面前为儿女守望。一个为家守望的父亲不只是家庭的供应者，更是家庭的带导者。我们来进一步来看经文哈。第一个，他的行动表现在哪？第一个，约伯关注儿女属灵的景况。宴席结束后，约伯打发人叫儿女自洁，并为他们献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所关心的不只是儿女的外在行为，是不是吃个饭不行？不是，更是关心他们里面的光景，因为他看到真正的危机并不一定来自环境， 而是可能人远离神的那个内心。我们今天很多的做父母的是关心孩子的学业、事业或者未来，却忽略他们与神的关系。然而，儿女最大的需要不是成功的人生，而是敬畏神的生命。啊，第二个，约伯的行动表现在用代求来承担属灵的责任。约伯清早就起来了，按着儿女的人数献上燔祭。约伯的时代呢，我们称为族长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家长同时承担了属灵领袖的责任。约伯不能代替儿女做决定，我们很多时候家长都同意，你能给儿女做决定吗？做不了。然而你却可以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做不了决定，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约伯不能改变他们的心，然而却为他们恒切祷告。当我们儿女我们改变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为他恒切的祷告。属灵父亲最大的表现不是说要控制儿女，而是要把家人交托给神。父亲最重要的站立不是在家人面前站立，而是在神面前站立。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交在神的面前。第三个，约伯的行动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守望家庭。经文最后说，约伯常常这样行。换句话说，约伯不是一时热心，家里面遇到儿女一个什么事，哎呀，我就恒切的祷告一下，不是这么一时，而是长期的坚持。也不是偶尔的祷告，而是日复一日的守望。约伯的榜样提醒我们，家庭的属灵建造不是一个短跑，而是一生的功课。近前的父丁不一定完美，但一定愿意持续为家人祷告，并把家庭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圣经呢有两个著名的人物，然而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先来看圣经中的第一个家庭，撒母耳。撒母耳的家庭，提到撒母耳，我们首先想到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建立了先知的体系。不仅如此，他还高立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王，而且还高立了大卫王，可以说对整个以色列的国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非常了不起的。然而我们去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事实。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做士师，经文怎么说？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枉去正直。当然圣经经文没有明说，但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外在侍奉的成功并不一定等于家庭的成功。撒母耳一生可以说忠心的服侍神，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然而他却没有把属灵的生命很好的传承给自己的儿女。这么伟大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最后两个儿子竟然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像这个利未人，他们的职位好多是传承，是吧？他们是可以传承他们位置，因为都是祭司嘛，都是利未的家族传承嘛，你的血缘是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继承了，这个职位是可以自动的继承。请问 属灵生命能不能自动的传承？今天你我生命能不能自动传给我们的儿女？不会的，你职位可以给他，但是属灵生命不会自动传承的。让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生命一定是自己亲手培育教导生命传承给儿女的。撒母耳可以影响一代人，然而却没有影响自己的儿子。他把神的话传给了以色列人，却没有完全传到自己的家庭。这是撒母耳。另外一个强烈对比的人物呢，就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我们来看看雅各临终仍然为儿女守候。与撒母耳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这个雅各，以色列。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里面记载，雅各临终的时候把他这十二个儿子都招聚来了，一个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并预言他们的未来，一个一个预言他们将来会怎么样。这是他人生最后的最重要的时刻。注意哈，雅各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候是不是关心他们家产如何来分配？不是的，也不是把家庭的事物哎呀最后做一个交代，也不是的，而是把儿女的属灵光景和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告诉他们。不仅如此，他也指出儿女当中将来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他指出流变的不稳定，责备西缅跟利未的残暴，也特别祝福犹大，预言君王要从他的后裔而出。所以我们看见雅各他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刻，他所祝福的呢不只是好听的话，当然其中有鼓励，也有责备，有安慰，也有提醒。一个真正爱儿女的人不会回避他们的问题，而是按着神的眼光指出他们应当走的方向和道路。雅各呢，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榜样，也就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承担着属灵父亲的责任，仍然为下一代守望。那么经文呢提醒我们，一个近前父母最宝贵的遗产不是留下多少财富给儿女，而是把属灵的祝福和信仰的传承留给下一代。撒母耳影响了一代人，却没有留下美好的属灵传承。雅各虽然有许多的软弱，却在生命的终点仍然守望下一代。这是他们两个的对比。撒母耳的例子提醒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儿女属灵上跟神的关系。雅各的例子教导我们永不放弃我们的儿女。那最后回到我们的标题，在神面前为家守望的父亲。那最后透过刚才我们的三个大点，大家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没有？什么是为家守望的父亲？我们刚才证到呢是三个的大点，其实这三个大点呢是一次一步一步的递进的关系。敬畏神的生命产生一个敬畏神的眼光， 敬畏神的眼光带来敬畏神的行动，这样的父亲才能在神面前忠心的为家来守望。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敬虔的父亲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然而他却是能够持续活在神面前的人。约伯最宝贵的服侍之一就是常常为儿女代祷献祭，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为家守望也不是要掌控儿女的一切，也不是要求自己样样都做得对，而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神面前，把家人交托给神。我们来纵观整本的约伯记，约伯后来经历了巨大的风暴，然而他却没有失去他信仰的根基，因为在风暴来临之前，他早已学会了在神面前为家守望。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看见撒母耳的一生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了属灵的传承。雅各的例子也提醒我们永不放弃对儿女的守望。约伯的例子告诉我们要常常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父亲，可能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不够，也许你觉得我过去有很多的亏欠，但今天仍然是一个新的开始。从今天起，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站在神面前成为家中的守望者。因为神寻找的不是完美的父亲，而是愿意来到神面前的父亲。一个常在神面前的父亲就是家庭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约伯的榜样再次来提醒我们，真正敬畏你的人不仅自己远离恶事，也愿意在你面前为全家来守望。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使我们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也帮助我们不只关心家人的生活和成绩，更关心他们与您的关系。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属灵的责任感，愿他们能够忠心的祷告，警醒的守望，用生命来带领全家人亲近神，跟随你。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米尔陈道给我们的神的话语的讲解，让我们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感谢主赐给我们敬畏神的父亲，带领家人常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主耶稣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因为主耶稣和父是合一的，地上的父亲都不是完全的，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主是我万有。
心中望成为我一项，我别无爱慕为 心向往，睡着或睡醒，丝绒是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
周京剧连续两遍，请。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一节。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
祷告并祝福。
我们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也凭着信心来领受。